点 Go English。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1号，星期二，布林肯在与中国外长通话，强调保持联络渠道畅通。记者连线中国被指在海外设立警察局，针对持不同政见者，
说不定以后慢慢会全世界进行推广，它也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亮点。
习近平这个他提出总体安全观，现在提出一个国际的安全倡议，就是表明他要把中国的把这种安全模式可能向国际社会进行推进，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并且实践上也在这么探索。
中共二十大报道，胡锦涛离席曝光黑幕。香港新闻自由寒冬下，新民主网媒立场新闻煽动案开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天10月30号发布消息说，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与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通话，阐述了美方的立场。美方表示有必要保持联络渠道畅通，并且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关系。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习近平主政的前十年中，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一落千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国中断了与美国原本不多的对话机制。近3个月后，包括两军正常对话和交流在内的重要联络渠道看来仍然没有恢复开通。美国国务院星期天的新闻稿还说，布林肯在与王毅的对话中还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以及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威胁。此前，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国官媒和官员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辩护，放大俄罗斯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称中方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莫斯科侵略乌克兰。北京拒绝接受美方的指责，称中国希望冲突各方和平解决分歧。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三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知道这一点。习近平当天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时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上星期四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愿意与美方开展两军之间的沟通，但称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他说，当前两军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谭克飞没有具体说明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底线是什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荷兰政府正在调查中国被指在当地设立公安办公室，打压海外不同政见者。虽然中方强调所谓的国外警察站其实是涉侨事务海外服务点，主要协助海外侨胞解决困难，但是有身处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向本台透露，自己曾经多次被不明人士骚扰胁迫，相信与中国公安设于当地的办公室有关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你好，中国政府呢是如何被揭发在荷兰设立警察站的呢？你了解的情况？
其实这一起啊，中国在荷兰设立国外警察站的事件呢，最初呢是由两家荷兰媒体呢联合揭发的。 那么其中一家呢叫RTL 新闻，是一家荷兰媒体。那么另外一家呢是一个调查报道机构，叫它的名字叫跟踪金钱，跟踪金钱英文是 Follow the Money。那么这两家媒体 RTL 新闻还有呢调查机构跟踪金钱呢，是在10月25日刊登报道的。他们在报道里面表示呢，中国自从2018年开始呢，在荷兰两大城市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还有 Rotterdam 鹿特丹营运这个海外服务站。那么这一些服务站呢，表面上呢是为海外的中国公民提供比如说一些更新驾照啊等等的服务，可是呢实际上呢是打压意见分子的警察站，负责追踪啊联络甚至是威胁不同政见人士希望他们能够回到中国。那么根据这两家荷兰媒体的报道呢，中方这样做呢是避开了两国的警务还有司法合作，在第三国呢非法建立警务的机制。那么这样做呢可能是侵犯了荷兰的主权。荷兰外交部在这个报道面世之后呢就表示啊，中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服务站的设立，那么这样做是违法的。那么荷兰外交部呢正研究向那些受骚扰的中国公民提供保护。是志远。
那么外界就是说荷兰方面是否掌握中国公安在荷兰跨境执法的一些证据呢？
那美国之音呢是接触过一位身在荷兰的中国裔人士，叫王静瑜。那么王静瑜今年是21岁，那么他是去年从中国来到荷兰寻求政治庇护的。那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呢，自己对于中国当局被指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设立非法警务站呢感到是非常的震惊，而且是不理解。他质疑呢，中国大摇大摆的在河南设立了2个海外警察站，并且是营运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荷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呢？那么这样做的话肯定是侵犯了荷兰的领土还有司法主权。那么据王静瑜透露啊，自己呢从今年2月开始呢曾经多次收到自称是鹿特丹中国海外服务站人员的来电，对方呢是要求他回国，并且呢劝他以身在中国的家人为重，要替他们着想。
他最开始呢是冒充成一个富豪，他说他很支持异议人士，他说他想给我一点钱，就support me 嘛，支持我，然后他想让我去鹿特丹的中央车站附近跟他见面，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无缘无故为什么想给我钱，我就没理他。他看我不理他，他就疯狂的给我打骚扰电话，到了后面也他直接给我打手机电话打过来，他说我是中国海外警察服务站的啊，他要求我去鹿特丹那个警察局自首，他说让我想一下我的父母。
那么据了解，异议组织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荷兰，他们在当地有没有受到中国公安的滋扰呢？你了解的情况？
那么在荷兰两大媒体这个报道面世之后呢，总部设在荷兰的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的数名骨干成员就发现他们的 Telegram 电报账号包括高层的电报群呢受到台客的入侵还有控制。那我们美国之音联系了身在芬兰的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的成员李芳，那么据他表示呢，这一次骇客入侵他们的电报账号呢，导致了中国民主党党内的一些机密文件也外泄了。李芳认为呢，骇客入侵的手法呢，让人强烈怀疑事件与中国设在荷兰的警察站有关。他解释说呢， 一般来说，公安的专业技术能力比起大使馆的人员呢，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他们要达到目的呢，比起大使馆的人员来说呢，会来得更有效率。
就比如说啊，在他攻击的当天，我们正在电报群里开一个语音的会议，议题就是针对刚刚中共开完的二十大，我们大家有各自有什么样的想法。估计可能某一方也想听取啊海外艺人是对他们二十大什么反应，想听一下这些反对组织内部是什么一个态度。他们这种窃取，大概他们也就是想了解民运组织内部一些机密啊，或者这些高层人员之间是如何的交往。
那么据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所掌握的情况，中国海外警察站除了在荷兰运营之外呢，还遍及全球21个国家。目前看来，类似的警察站还会进一步对外扩展吗？你了解的情况？
其实呢，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这一篇报告呢，是在9月发表的。当时他们表示呢，目前中国公安在海外所设立的服务站呢，至少有54个，遍及全球21个国家。这些服务站呢，表面上呢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还有呢办理行政手续，但是实际上呢，根据保护卫士的理解呢，这些服务站呢是要进行所谓的劝说行动，就是说要胁迫这些中国的意见分子呢回到中国。我们还记得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开幕式上呢，习近平曾经讲过啊，中方愿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还有争端。旅居南美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啊，其实习近平讲的这一番话呢，显示北京有意把自己的安全观透过警务合作等形式向国际社会推广，
说不定以后慢慢会全世界进行推广，它也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亮点。习近平这个他提出总体安全观，现在提出一个国际的安全倡议，就是表明他要把中国的把这种安全模式可能向国际社会进行推进，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并且实践上也在这么探索。
陈道银说啊，中国评价行为模式呢，往往不是从法律和道德标准去入手，而是根据事实效果。所以呢，从北京的角度呢，在国外设立公安机构呢，是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志远。
好的，谢谢你高峰。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在香港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新闻自由寒冬已至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所谓的涉嫌发布煽动性刊物的案件，星期一10月31号在区域法院开审。这是在港版国安法肃杀下，港府迫害新闻记者及媒体的最新发展。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该案的三个被告为立场新闻的注册公司前总编钟佩全及署理总编林孝彤，他们被指控2020年7月7日至2021年12月29日期间串谋发布及或复制煽动刊物，涉及17篇文章，庭审预计持续20天，将传召22名证人。据香港电台报道，52岁的钟佩全和34岁的林孝彤否认控罪。立场新闻注册公司没有派员出席，被视为不认罪。两人过去10个月因不得保释一直被关押。报道说，代表控方的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吴淑娟在庭上提到，控辩双方有3项初步法律争议，控方认为涉案文章17篇，但辩方指其中10篇都是在超过6个月的检控期限后才提告，控方不能依赖此10篇作为检控基础。报道还表示，对于被告的犯罪意图，控方认为只需证明文章有煽动意图，被告明知而发布即触犯控罪元素。 但辩方认为需要同时证明被告有煽动意图才可入罪。此外，控辩双方对控罪的合宪性也存有争议。辩方指煽动罪与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部分条文抵触，文章并不等同被告的个人意见，控罪界限模糊不清，而被告只是行使监察社会的角色，有机会错误判断而发布相关文章。在香港苹果日报因国安法打压被迫停业半年后的2021年12月29日，亲民主的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也遭国安处的200名警察搜查，立场新闻的多名现任及前任高层和董事被拘捕，被指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同时，警方冻结了立场新闻的6100万的资产，立场新闻被迫宣布停止运作。对于立场新闻受到绞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对立场新闻的打压从根本上损害了香港的公信力和活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在上周闭幕的中共二十大上突然被驱离会场一幕导致舆论哗然，公众对事发原因和习近平等高层人物在事发过程中的临场表现和事后反应提出强烈质疑。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离职干部严怀实名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尽快公布胡锦涛的身体状况和现状，澄清离席事件的谜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胡锦涛被驾离会场事件引起汹涌舆论之后，中国国内首次有知名人士向打破中共党内常规惯例再次续任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公开信，称胡锦涛离席事件令人费解，要求习当局迅速公开事实，立即平息混乱。公开信作者是清华大学老校友严怀，也是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他被当局列为禁书的长篇回忆录《进出组织部》因揭秘中共官员选拔制度而飞升海内外。1980年代，严怀作为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李瑞的部下，曾经参与考察重点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工作，与在地方任职的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有密切的双边接触，可谓通晓中共内部明争暗斗乃至人事安排运作方式。由于79岁的胡锦涛和69岁的习近平都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77岁的严怀近日则以清华校友身份致函习近平，对他们的学长胡锦涛的安危和健康表示关切。严怀在公开信中表示，胡学长若因身体欠佳离席，请简略公布病情。他写道，若非生理因素，则即心理原因导致的行为。胡学长和学弟的部下一方或双方可能有处理欠佳之处，也请学弟您调查了解，明察秋毫。公开信说，我已入党57年，虽退党33年，仍有党国情怀，并且表示曾旅居海外28年，放弃多国绿卡，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公开信强调，离席事件若不澄清，严重影响贵党和我国声誉，爱之深责之切，故发此信。这封公开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目前尚未获悉习近平或中共方面有任何回应。美国之音尝试致电严怀，但截稿时仍未能取得联系。美国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是198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曾任化学系学生会主席，与同校学过化工的工农兵学员习近平算是同系校友。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严怀以学长身份站出来致函习近平为胡锦涛抱不平，应该是出于对共产党和中国的极度失望和对习近平公然下令驱离满头白发老人的义愤，是继呼吁罢免独裁国贼的四通桥事件之后，中国国内又一个对中共二十大和习政权的合法性公开表达抗议的行动。李恒清说，
严怀 来的这个公开信呢，实际上是跟四通桥的和彭载洲的这个抗议呢，应该是可以画等号的，应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他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也知道靠一个人的力量呢撼不动这个邪恶的政权，但是呢，他要表明他的立场，就是我不跟这样的政权同流合污。
这位在美国的清华校友表示，他不觉得校友关系对权欲熏心的独裁者有任何的约束力，在权力出现问题时，独裁者就会表现得毫无人性。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李恒清作为清华高自联成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广场。那场震惊世界的群众抗议，是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因遭党内整肃后不幸逝世引发的。李恒清指出，胡锦涛被离席事件虽然让人气愤和同情，还在继续发酵，但他不认为会激发出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李恒清说，
还会继续的发酵，但是呢，不会像曾经的胡耀邦过世那样发酵，不会。因为呢，胡锦涛呢不是胡耀邦，虽然他也是我的校友，也是我的学长，但是呢，在胡锦涛的执政的十年，然后在他的从政的生涯当中呢，其实呢，他手上沾了很多的血。你比如像他抓捕刘晓波呀，然后剿灭五八宪章啊，在他的身上，虽然具体操作的是周永康那些政法系统的人，但实际上他是总书记啊。另外一个呢，在他执政的这个生涯当中，他在西藏315爆恐事件，他是镇压的这个主要的操刀手，所以呢，他这回背了很多的冤屈啊，他很委屈啊，但是大家呢可能是基于人性对他同情，但是呢，我看这个东西不会掀起更大的波澜。
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胡锦涛在会场被人架走前后的部分视频一流出，举世愕然。中共喉舌新华社事发当天10月22号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推特上用英文回应舆论质疑，称其记者获悉胡锦涛会议期间身体不适，工作人员为了他的健康陪他到会场旁的房间休息，现在好多了。新华社推文还称，胡锦涛尽管最近在疗养，但仍坚持要出席党的二十大闭幕会，于是五毛粉红类人群应声呼应帮忙洗地。也有人指胡锦涛患老年痴呆症，但是上述说法显然未得到舆论信服，反而激起更大反弹和更多猜测。第二天，新加坡媒体亚洲新闻台拍摄的更多视频曝光，更多的人指责新华社的解释纯属弥天大谎，欲盖弥彰。学者解读指向人事名单。一位中国学者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一个新的罗生门，当事人不说话，谁都无法破这个案，都是猜测而已，就看谁猜测的更能逻辑自洽。对于众说纷纭的事件起因，这位学者指出，从目前公开的视频来看，投票已经结束，大会正在等待宣布结果，胡想看当选的人员名单，估计这个名单会超出他的预料，所以力加以阻止，是担心胡看了名单会当场表示不满。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学者要求匿名引用他的分析评论。他说，胡春华政治局委员的名额肯定是临时被撤下的，被撤下的原因或许和胡锦涛被下场有关系。无论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有一点可以断定，胡绝无可能是因病被劝下场，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事件。在纽约从业多年的临床心理学家金小春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胡锦涛被拉出场外之前的表现来看，胡锦涛面部表情是有些僵硬，反应也有些迟缓，没有当面进行测试，仅凭视频无法做出老年痴呆症的判断。这位心理医生指出，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即便对老年痴呆患者，也要鼓励他们参加活动，他们也有能力参加很多活动。假如胡锦涛确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也应该尊重他的意见和感受。老年病人特别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尊重。金小春说，
这个不排除，但是我们没有给他做过评估，所以也不能说他一定说他就是老年痴呆症，最后的老年痴呆症到什么程度，有轻度、中度、严重，所以这个是没办法下这个结论。但是 比较肯定的就是那天布兰达看那个文件要他出去，并不是因为他老年痴呆，因为他一开始看文件是看自己这一份文件嘛，他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抓栗战书的文件或者抓习近平的文件，所以他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坐下来抓文件来看，那这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这个边上的人为什么要把他捂起来？为什么不让他看？为什么习近平要能把他架出去？这个是跟他的当时的病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即便他有是有病的话。
从广为流传的视频来看，胡与栗战书起争执，王沪宁有所介入，习见状扭头示意叫来幕僚和警卫人员，下令将胡弄出会场，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现场顿时气氛紧绷。这一幕赶巧在媒体刚回到记者席位时上演。对于视频中胡锦涛被架离主席台时那种弥漫全场的肃杀之气，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日前在华盛顿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看到那些非常恐怖的视频，所有人都坐在那儿，连动都不敢动，证实这个场面非常恐怖。他说
反常必有妖，那么因此我们就觉得这个你这么反常的举动，你能够把它扣成为胡锦涛老人颁证吗？我觉得恰恰不是，而是他们在那个侵犯了胡锦涛作为一个党员的一个正常权利，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后面是有猫腻在里边。
蔡霞抨击习近平2018年为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而采用流氓手段修宪，这次再玩弄流氓手段，为个人修改党章，任其继续做老大，把中共搞成顶着政党名义的习家帮派组织。流亡美国的知名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胡两人在二十大最后一刻突然翻脸，是个暴露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标志性突发事件。魏京生说，
就胡锦涛所知道的情况和那个名单上写的完全不一样，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团派位全部拿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就是一场政变了，用一种不按规矩的手法突然一下把整个政治格局给变掉了。本来不管是习近平下去呢还是被削弱呢，反正来说从胡锦涛的角度来说，团派是要上去很多的，但是现在结果是上去全是习近平积极，所以这个结果和开始那个商量好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在这个情况下也产生了这个会场上的这个突发事件。
这位老资格的民主活动家认为，胡锦涛的突然离席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他是中共当局煞费苦心经营的二十大一个十分丑陋的污点，使得习近平费尽心机谋得的连任及其新内阁成员不具有合法性，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说，德国和欧盟正在考虑是否将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上星期德国宣布会在欧洲一揽子制裁措施之外，对伊朗额外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贝尔佐克星期天在接受德国一家新闻社采访时说，我们也在审视如何将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星期六，权力很大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头目侯赛因·萨拉米警告说，当天是抗议者能上街游行的最后一天，显示安全部队可能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实施镇压。伊朗革命卫队是受命保护国家伊斯兰政治系统的伊朗军队的一部分，他还控制着一个巨大的商业王国，在伊朗的经济几乎所有领域都相当活跃。自从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阿米尼上个月死于道德警察囚禁之中以来，伊朗各地出现了抗议活动。
各位听众朋友， 美国之音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